好的，我们时间到了，很开心我们每一个主日都有机会看见弟兄姐妹来追求神的话语。那我们一同来祷告，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每一天每一时刻有你的同在都是好的无比，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也感谢你把你的真理教导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成圣成熟，能够长大，能够不至于被异教之风或者被一些错误的谬理所诱惑。帮助我们今天早上你的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辨识假师父，让我们能够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我们彼得后书的第五讲。在彼得后书，我们一开始看见彼得这位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他虽然已经到了他生命的快结束，可是他却没有终止他的服事，他是忠心的服事神。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首先他很正面的来劝勉弟兄姐妹有关救恩的事，讲到我们得到救恩的真理，接着告诉我们要如何的成长，原来基督徒生命的成熟，一个一个阶段的成熟，都还记得吗？有七个阶层成熟。然后讲到对神的话语的信靠，神话语是真准确的，是圣灵所启示带领弟兄带领他的先知们所写出来的。所以这第一章都是讲到一些积极的正面的，来鼓励弟兄姐妹能够认识我们救恩的伟大，认识救恩除掉我们不敬虔的心，认识我们的成熟，认识我们能够坚定在主面前，认识我们来信靠神的话。但是彼得又是一个很平衡的一个传道人，因为他教导我们，原来他看见那些假师父已经偷偷的潜入到教会里面，而且把陷害人的这个异端让人去得到受到灭亡受到诱惑，所以他看见这个假师父他们是何等的装成一个真的一个使徒的样子或真的老师的样子，但他们带给教会的是一个致命的伤害。所以彼得你看他是一个很平衡的，他一方面正面的鼓励弟兄姐妹积极，一方面他要消极的让弟兄姐妹知道有这种假师父出现，要来抵挡。当那个史布真他在传道的时候，他写了一本杂志，杂志的名字就是剑和泥水刀，泥水刀就是工人去糊墙的，所以他强调就像一个工人啊，应该是手上拿两个工具，一个是宝剑，一个是做工的像泥水刀这种工具。这就好像是尼西米，记得尼西米圣经的故事吗？尼西米他带领以色列人建造城墙，要一手拿刀一手拿什么工具。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一个忠心的服侍神的传道人，他需要平衡，就像彼得一样，他是平衡两方面，一方面要积极的来建造弟兄姐妹，来在生命上建造认识神的话语，另外一方面他需要 注意啊，也要让弟兄姐妹知道这些假师父消极的来抵挡，不能够偏。如果你只积极的没有讲到这个假师父的危害，你看像主耶稣基督就讲到这些假师父像披着什么羊的狼，他主耶稣就警告，保罗也警告，在你们中间有很多豺狼，然后彼得也警告，都是警告。所以一方面要教导我们圣经的真理，一方面要让我们认识这些敌对的。在不久以前啊，我看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很有意思，他是那个 台湾有一位大学教授叫张文亮，你们有空可以看他写的文章的书，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作家，是当然是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他有一本书的题目就是说，为什么飞机跑到边吃草的羊从来没有被飞机撞到过。题目就是说，为什么飞机场旁边吃草的羊啊，从来没有被飞机撞到过。他做了一个统计啊，就根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美国联邦航空总署2009年发表的资料，在过去20年，被撞飞机在天空中飞的时候撞到的那个鸟，有9843只野鹤，145只老鹰，15只雀鸟，空中撞到的。在地上飞机起飞或降落的时候撞到的，有33只流浪狗，18只流浪猫，8头牛，5匹马，还有一个不幸的猪。还有呢，在这个2栖动物里面呢，飞机撞到的有80只乌龟，14只鳄鱼，都发生在沼泽边的机场。这些动物跑来晒太阳的时候，看到飞机来，再怎么爬也来不及了。但是有意思的，就是不太聪明的、行动缓慢的，常常在飞机跑道旁边吃草的羊，从来没有被飞机撞到。理由是什么？请你们中间谁蛮聪明的可以回答一下，为什么凡羊没被撞到？谁？你完全答对了，哇，真是！理由就是原来机场的羊常有牧人在看管，你看，所以牧人是何等重要，对不对？一个好的牧人啊，他就可以带领保护羊群，忠心的一天一天的努力工作，督导训练神的群羊，然后领到羊走到真理的路上，遇到仇敌的时候他们也坚守岗位，因为他们受了神的托付，从来不妥协。主耶稣对彼得就是托付，彼得在彼得前书5:2-4讲，你们务要牧养神的群羊。所以一个真的牧人就是群羊生命的关键，要小心的牧养，避免错误的教导，然后要劝诫他们知道撒旦谎言的这个本质。所以一个牧人啊，很圣经学者讲要义不容辞的在教会里面保守真理，就是说领受福音的真理。你看我们今天啊，领受的福音一定要正确的福音，不然的话你听到的福音是偏的。上次有举例过5种假、6种假福音，常常以为你是接受了，其实是偏的。但一个真正的牧人，他要对抗这些反对不合真理的，这如果疏忽这个责任就有罪了。因为很多的异端邪说和谬误就趁机出现，侵害弟兄姐妹。所以一个传道人要责任维护福音真理，公开于那些讲悖逆的话引诱门徒跟从的那些对抗，无论那些人他有什么样的头衔。你知道有很多的异端邪说的领袖，他们的头衔也是主教、长老、牧师、教师。所以在这个福音啊，基本真理现在都受到反对的时代，特别要看重这个责任。那彼得自己就是忧心忡忡的牧者，他用强烈的语气啊来斥责假师傅，斥责假师傅。这些假师傅啊，在我们彼得后书我们可以看，他没有解释这些假师傅是讲什么道理。当然在3章讲，他最主要他们讲到是主耶稣不会再来，他们讥笑主再来。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知道假师傅可以用各种形式出现，凡是只要不合我们圣经真理，他讲的不管是加一点或者减一些，或者加上自己的各种的 那个他自己讲的都是一些假的，所以这些假师父我们要来辨识他们。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些假师父、啊、他们最主要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他们带给人的是让人得到灭亡的，而且他们自己，他们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你看他们的特征就是他们不接受我们的主耶稣，不接受他的话语，不接受他的教导，也违反他，在行为上违反，在各方面违反，而且呢他们有邪淫的行为。你看第三个特征，邪淫的行为。最后呢他们是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就一定会得到灭亡。所以我们上次也讲过，他们得到灭亡这些是绝对不会单言的。所以这些假师父虽然今天很多还是很猖獗张狂，也从历史历代看来，也许他们也得到他们要得到的财富名望，或者他们要满足他们自己的，但是你知道他们的结果，神是绝对不宽恕他们，神是恨恶这些假师父，因为他们让神的百姓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所以彼得在上次也讲，我们也讲过，他讲到从旧约的历史里面讲到这些假师父是一定得到灭亡的。然后我们到了第九节，主知道搭救近前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这些假师父，这些轻慢神的，他们神是让他们有一天都要得到审判，但是呢那些愿意来近前的跟从主的，主知道怎么样搭救他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感谢神，因为神会保守我们，会拯救我们脱离试探或者试炼。当然我们自己要警醒，就像犹大书跟这本书是平行的，也就是说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救主独一的神。原来是神的保守，但神的保守我们自己呢也有自己非常积极的面。在彼得前书已经讲过，如果我们已经得了神的生命，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分外殷勤，在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谦敬、爱弟兄、爱众人的心，如果不这样的话，就容易失脚。所以我们一方面神是一定保守我们搭救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要警醒，尤其是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有太多的仇敌，有太多自己的过去的问题，或者自己肉体的问题，一定要靠着神的恩典，天天记得我们是与主同死同复活，顺着圣灵才能够胜过这些的让我们失脚的地方。那第十节开始继续的彼得就讲到说，这些要被审判的人，就是随肉身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者更是如此。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上次我们也讲过，这些假师父他们是随肉身，就是被自己的欲望所控制。你看恶人的生命啊，他是被肉体的色欲所控制的，而且他是自私的。一个被肉欲控制生命的人，他们是用利己为出发点，他只想到满足他自己，他不会想到为别人着想，所以自私和欲望是分不开的。他们呢重污秽的情欲，你看他们这些情欲是污染的，换句话讲让人别人都不健康的，不高兴的，不快乐的。他们用这些污秽的情欲，而且轻慢主治，轻慢主治就是讲到拒绝主耶稣，这个主治者就是讲到这位主耶稣。他们一方面自己肉体的污秽败坏，一方面他们拒绝神，这样的人结果是一定的灭亡。这都是上次讲过的，今天做一个复习。 然后接下来彼得就从第三章第二章的第十节下半节到十六节就讲到这些假师父他们进一步的对他们的描述，也让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来思想到这些假师父的可怕，还有今天这些假师父跟他们所做的是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我们来读一下，从二章的十节下读到十六节，来读一下，好，一二，请。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抓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行了不义，就得了不义的工匠。这些人喜爱白昼宴乐，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住的种类。他们离去真道，正道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好，首先彼得来告诉我们说他们胆大任性。你看这个形容词啊，什么叫做胆大？胆大就是高抬自己，不顾后果，违背神。他们非常的胆大，怎么胆大法？下面有讲，他们就是毁谤在尊位的也不害怕。你看他们胆子那么大，而且任性。任性的意思就是说，他原来的这个字就是自我取悦，就是专门取悦自己。这些人啊，他的生活形态是取悦自己的，他就是一切要满足自己，他是倔强，他是以悦举为重，他的人生是自我取悦自我满足的。你看他们，那他们的为什么会产生这个胆大任性？动机就是骄傲。当一个骄傲的人啊，他就会产生这样。当人堕落以后，就会让他的自我出现，他的肉体里面就产生这种自大骄傲。为什么？我们知道犯罪的魔鬼他就是骄傲，对不对？他要抵挡神，他要高过神，所以人承受了这种罪恶也是就产生这种骄傲的这种天性。但是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们的本性是被除掉的，被改变的。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主耶稣的性格，我们要众人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不与神为强夺的。他你看他是那么高高在上是神，可是他却是谦卑，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虚己。你看他把自己荣耀都放在一边，反而是成为谦卑的。但是你看堕落的人啊，是一个骄傲的，因着这个胆大妄为，他们就不知惧怕，骄傲，骄傲到一个程度啊，他为了取悦自己，他根本就不在乎一切了。他毁谤在尊位的这句话是非常难解释的，因为在这一节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谁是在尊位的，所以有两，可以说两种的解释法。一种就是解释他们这些骄傲的人，他们为了建立自己的地位，甚至于把别人压倒下去， 怎么压倒了他们，就对这个对他们有权的，比方在教会里面有权柄的，他当然是不尊重；在社会国家里面有权柄的，他也不尊重。因为人为什么会不尊重这个在上位的，就是因为他不愿意顺服，这是人的骄傲。你看人为什么人常常会背叛，背叛父母，背叛长辈，背叛国家的领袖，背叛在尊位的，因为他里面有一种不顺服的心，对不对？所以这里一种解释就说，他们这些假师傅胆大妄为，不顺服在比他们高的，无论在教会，无论在国家。在圣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啊，要来尊重掌权的。如果一个人反抗掌权的，就是反抗神，罗马书十三章。尤其基督徒应该为执政掌权的，就是国家的领袖，要常常的祷告，在彼得在提摩太前书啊二章一到四节，要对他们有尊敬。我们在上次前年读过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说要尊敬这些顺服，而且要为了他们的灵魂祷告，而且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显出神的荣耀。你看，这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很跟世人不一样，我们宁愿这样子为了神的缘故顺服掌权的，谦卑的为他们的好处着想。但是这些敌基督的假先知的，他们就不会这样。好，第二个解释啊，是什么叫做在尊位的，毁谤在尊位的。如果我们看到下面啊，下面讲到天使，就讲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就提到天使了。所以另外的解释就是说，这些假先知啊，他们这么骄傲，骄傲到一个程度啊，就是连对灵界的天使或属灵界的都可以毁谤。换句话讲，引申它的含义就是说，这些假先知敌基督啊，他们啊强调物质的世界，认为属灵的世界都是虚妄的，根本来抵挡他们。或者说今天啊，还有一些人啊，我不知道有些教派，他们去斥责魔鬼，他们还要捆绑撒旦，好像这都不是圣经教导的。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去捆绑撒旦，叫我们要抵挡他，就离开他，远离他，对不对？但是这些人胆大妄为，都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彼得就解释说，他们所做的这些胆子太大了，能够这样做，就是天使的力量大都不敢这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那个犹大书啊的第九节，就讲到说，当时弥迦勒是天使长，他是大有权柄的，圣经里面记载，为了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这是讲到当摩西死的时候，生命记最后讲到，然后呢，这一段当圣经没有记载，那个魔鬼就要抢摩西的尸体，可是天使长弥迦勒他去来争夺这个尸体的时候，他都不敢来斥责他的老上司，因为魔鬼是他的以前的上司啊，天使长，但是坠落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连弥迦勒都不敢对他的旧的上司来斥责他，他只是说主来什么责备你吧。连天使都还尊重他的上掌权的。在以弗所书也讲过，保罗讲到那些执政的掌权的都是讲到邪灵的世代，在邪灵天使的境界有不同的阶层呢。你看但以理书也讲到，不是但以理那个时候也是有那个地方的那个鬼魔，让弥迦勒来跟他们讲说他们抵挡啊。所以连魔界都有这种不同的权柄，他们都不敢随便的来毁谤斥责，何况你这个人。你看假师父，你们所做的实在是胆大妄为，天使的态度都比你好， 天使力量这么大，当他们抵抗恶者的时候都没有辱骂他们。来做一个强烈对比，形容那些假师父的胆大妄为。好，彼得继续讲，这些人啊，他们好像没有灵性，生来是畜类，畜类以便抓拿宰杀的，连天使都还尊重，可是这些人啊，竟然都不知道尊重那些有权柄的，他们好像就是什么畜类。你看彼得在这里对这个假先知啊用的字是非常强烈的，根本不把他们当作人类的，当作什么动物了，对不对？后来也形容他们就像狗像猪一样啊，这都是最瞧不起他们的话，对不对？那这些人呢，他们啊好像他们的命运就是要被什么宰杀的，到最后结局的时候啊，他们是一定是被宰杀。所以这些人虽然有生命，就像畜类一样，畜类的生命啊是没有意识的，他们只知道本性所知道的事。换句话讲，他们有的就是一个直觉，一个本性，他没有更进一步能够有意识到。那人类不一样，人类我们有神给我们的理智，而且有灵性，我们可以去知道。但是这些假师父他们啊是这样的来说，一怎么样来像畜类呢？第一个，满足他们的食欲，动物就满足自己的食欲或者自己的欲望，自投罗网，那表示这些人是堕落的。你看他们常常讲一些虚妄经营的金花的大话，后面讲的这些假师父他们啊根本就不在乎这些真正的认识神，他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罪恶的欲望，他们是属于撒旦的，他们背叛神啊，所以他们说他们是好为人，他们好为人师却是愧为人师，他们讲的都是一些不是把真理讲出来，因为真理是带人得救，但是这些骄傲的这些言语假师父用的只是把人带到灭亡，所以他们是野兽，他们毁坏真理，但是自己也要被毁坏，他们玷污了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本性就是败坏。为什么假师父会做这些事？因为他们的本性没有改嘛。一个人本性是这样，当然就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们当然毁谤他们所不晓得的事，他们嘲笑神的真理，嘲笑属天的权柄，嘲笑一些属灵的事情啊。他们只是想要满足他们的肉欲。假师父他们在这里讲，他们是一个，你看身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遇到败，遭受败坏。一个传假的道理一定会败坏人的生活的，因为只有真理才能够洁净我们。彼得在一开始就讲，因为神的话语就教导我们出去教导我们有敬虔的心，除去一些不敬虔的，只有神的真理才能够让我们得到洁净。可是这些人呢，他们是玷污，他们是瑕疵，你看他们是瑕疵啊，而且呢彼得说他们喜爱白昼宴乐，以被玷污又有瑕疵。白昼宴乐我们当然都很了解，因为这些假师父心里充满了肉欲，充满了满足自己贪婪，所以他等不到晚上，连白天他都在宴乐，充满了玷污和瑕疵。玷污瑕疵是都会把这个教会啊，把我们这个聚集都会弄脏的。你知道怎么样可以除去玷污和瑕疵吗？原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七节，神的道可以除去一切的皱纹、瑕疵、玷污。所以真正的话语，神的纯正话语就可以除掉人的玷污瑕疵。 但假师父他们根本没有真道嘛，所以他们自己充满了玷污瑕疵，他们不但污秽自己，也污秽了教会。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些啊，我们常常基督徒都是在教会里面也讲到爱爱心，但是基督徒的爱心啊，绝对不是表示我们可以容忍这些假的道理，或者是这些假师父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的生活形态。你知道啊，假师父的生活形态，白昼宴乐或者享受，他们都是挥霍无度的。他们怎么挥霍无度了？彼得后书二章三节，他们是用别人来撒破他们的钱来享受，所以他们过的是很奢侈的生活。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一些假师父，他们都是要人来捐钱，说他们的侍奉或他们的宣教需要钱，但是他们住在很贵的房子，开很贵豪华的车子，穿很贵的衣服，他们根本忘了主耶稣基督他是为了我们而成为贫穷。主耶稣基督从来不会过这种炫耀的这种生活方式，这跟圣经啊都是不符合的。凡是跟圣经不符合的，你看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和他的生活和圣经不符合的，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我曾经啊，为了讲这个课，我就参考了一些资料。有一个资料，你们现在都是网站很容易，你们可以上网，比方打到 Google， 你可以打到啊那些叫电视什么 Taylor Evangel， 电视福音传福音的，不是你看电视上很多人传福音的有没有？那个你上一个网站啊，他就是说你就查一下这些 Taylor Evangel， 我也忘了中文怎么翻译，怎么翻就是电视上传福音的那些他们的生活形态，你可以查这个网站，或者是说目前的教会啊，那些不可信靠的基督教的这些机构，他这个那个出来这网站是这么厚，我在这里是这么厚的资料，他们就把这些目前这很有名的这些 Taylor Evangelist 这些电视上传福音的他们一些真正的面目啊，当然不是每一个，我是讲他们找出这些他们的生活形态找出来，我来给你们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警惕，也看彼得早就已经警告我们了。他说教会啊，在耶路撒冷的时代是一个传福音，就是一个开始啊。但是其实都是因为魔鬼和假师父在后面的运作，到了希腊的时代就变成一种哲学了，然后到了罗马变成一个机构了，我们都知道罗马天主教会对不对，到了欧洲变成一种文化了，到了美国了变成一个 business， 变成生意了啊，变成一个很大的这个利润的这个 business 财富。然后他有一个作者说，他一个人如果真的是要来赚100万100万啊，而且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始一个他的宗教。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社会啊，传福音的他们不需要他们再开始他们的宗教，因为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个一些的混合在基督教里面，把基督教当作一个资本式的，而且可以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这样子。但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三节说，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好，他来介绍这些啊，他说他所在这里面登所记载的这些人，大部分他们赚了百万以上的钱啊，都是借着传一种叫做昌盛福音。你知道就是说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啊， 神会赐福给你。他们用一种 movement， 就是叫做信心的这个运动啊，跟这个钱有关系的。只要你有信心，神就会赐福给你。所以他们说，他们最主要的中心就是基督徒不只是要把眼睛放在天上，而且很好的消息就是神也要他的百姓啊，今天就在地上得到他的祝福。所以他说啊，所以要非常的注意这些啊，因为很多的基督徒喜欢听这些话，他们却不了解啊，这跟圣经的真理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一些捏造的，在讲台上捏造的话语，是因为从异端里面出来的，来这些一些灵界的东西啊。他们呢常常啊就是给人很多的应许，但是这些是不是从神来的呢？而且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常常要把他们的观念用基督教化，好像加上神的名字混在里面，他们就会带给人这些。但是你看看，第一个，他们这些跟圣经的教导是不是正确的？圣经教导我们是要我们来悔改，圣经教导我们一再的教导我们是要来在神面前啊，不是来求神给我们这些地上的财富。就像他们啊，常常引用一些经文啊，都是一再的引用，但是是断章取义的。而且呢，他们也说是借着一些原则啊，圣经借着一些原则，神一定会赐福给你。所以他们常常用一些很卑鄙的一些方法来拿到钱啊。就像，所以他们来看了一下这些，他们啊，虽然传的说是福音，但是上千千万人从来没有听到耶稣他们讲的，或者也没有叫人真正的带人来悔改，带人得到赦罪。他们要的只是要一些的，你看他们可以存了很多的钱，很好的房子，还有那个很贵重的东西啊等等，但是他们从来没想到圣经里面教导还有要把福音传给那些需要的人。好，他们举一些例子啊，当然我们这里就不要去念他们的名字，如果你们常常看电视，都是在很有一些人都在这个名单里面啊。有一个人，请打开电视都有，他的房子是1500万，还有一个啊，他有一个私人机场，他除了薪水一年几十万以外，还有给他18000尺的房子，还有9架私人飞机，还有一个啊，他是有房子是200万的房子，还有在纽约的那个川普那个什么很有名的那个，哎，对，他们的 tower， 他上面也有房子350万。还有一个，这个是大家都非更有名了，他也到台湾到处去宣教，他的房子是1000万，他有私人飞机，他自己出门的时候到夏威夷、伦敦、米兰，每天晚上他住的房子，他出去说步道嘛，是至少是900到3000块一个晚上。而且他呢，他现在资产有4200多，这都已经4200万，他是到处去行神迹的，去行神迹的。还有一个女的，我们不去讲她的名字，你们自己，她有这个 sports car， 有这个sports car 叫什么？
跑车，
还有飞机，还有什么？还有的都是有很多都有飞机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飞机。你看，哦，我们都知道上次在洛杉矶破产的那个水晶大教堂啊，那水晶大教堂是盖了1300万到1500万盖的，听说里面厕所都是豪华的不得了。你看，那我刚刚讲的那一个有这个出去住那么贵的房子啊，而且他有1000万的房子，这个常常行神迹的，他的书啊，1990年出版，一年就卖了50万本。他在那个 Orlando 那边啊 ，Orlando 那里，7、8年啊，会众从几百个到了7000个人，是很受 灵恩派的欢迎，到世界各地举行大型的医病聚会，人家都要等好几个钟头才能进场。有一年到 Oakland 也是，你要排队 很几个钟头才能进去。他的特长就是戏剧系的演讲，然后他善于表演，又会带领敬拜，懂得如何聚会里面气氛产生高潮。他鼓励会众以信心支取神的大能，于是神迹奇事就发生，所谓的神迹奇事。他用特殊的英文腔调给人一种难以抗拒的魅力。他是希伯来人，但是在美国犹太人。他有一次在电视上节目他说啊，可是你知道他们这些常常他们神学都是很肤浅，很多错误还解经的问题。他在电视上 TBN 的节目讲到的时候，他说三一真神的每一位都是三而一的，所以其中一共有九位。还有一次讲到，他说亚当是第一个超人，他可以在一瞬间就飞到月球上去。你看，还有呢，还有一个讲员啊，因为我不好把他名字念出来，你看他也是从他的家里进了他家的门啊，到他的房子，你要开半个小时的路上才可以到。你知道他们这些电视这个有多少钱啊？难怪这个是个人的。我在出来传道时候啊，那十几二十年前，有一个同行啊，他就很惊讶说：“你为什么不去做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啊？要去传道？”后来他忽然就好像恍然大悟，原来传道可以赚更多的钱。难怪神的名都被这些人都污染了。好了，那我们现在问题就产生一个问题，那有的人就会说，如果这些人他们能够活住在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地区，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神愿意祝福他们，他们也是很配得的，因为他们领导神的这个百姓。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我们来思想一下，如果这些人真的来好好想一下，难道他们真正这些人是相信神会让他们在做领袖的时候给他们这样的生活方式，完全跟主耶稣教导是相反的。主耶稣和当时主耶稣在地上这些初期教会的，他们是一个例子榜样，他们是一个仆人式的服侍。你看，如果你今天想想，今天保罗在，会不会选择一个这么贵的房子，住在这么贵的地方来住？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耶稣会不会这样做？问问你自己，如果使徒们会不会用这些的人家奉献的钱来为他自己来活？还有耶稣会不会这样做？我觉得这都是给我们一些的思想。我们看见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到底他们是为了满足自己，还是跟圣经的教导？这都是让我们来辨识一些所谓的真的假的一些方法。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彼得再来讲，他们喜欢白昼宴乐，他们满眼是什么？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住的种类。哇，彼得讲得很透彻。被咒住的种类，原意就是咒住之子。你看，我们基督徒是光明之子，是神的儿子，他们是什么之子？咒住之子。那么本来生来就是要被，因为他们的行为是要被咒住的。什么叫白昼宴乐？他们啊，喜欢在教会聚会的时候，尤其是所谓参加这个主的圣餐，参加主的圣餐啊，在初期世纪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也记载，那个时候呢，有一些有钱人啊，就会在这个聚餐上带很多有贵的食物来显示他们的富有，他们不是为了爱心。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指责这些人说，你们既然这样，根本就在不必来圣餐了，在家里吃就好了。甚至于他们啊，在这里显示他们，那这些假师傅也很可能借着这些圣餐的时候显示他们的富有，他们的钱财。 有两个目的来参加圣餐，他们第一要满足他们的肉欲，为了私欲，他要达到私欲；第二个目的啊，他们是要来满足他们的贪心，贪心。你看啊，好了，首先讲到他们满眼是淫色，这什么意思？这原文你看一下，他们是眼中满了淫妇，就是他们是假师父，他们是戴一个眼镜啊，这眼镜不是我们这眼镜，叫有色眼镜，他看每一个女人啊，都看见一个淫妇。对，为什么？他每一个女人他都想引诱他们满足他的色欲，你看他看人是这么看法。怪不得犹太的教师说，手和眼都是罪恶的奸客，常常眼睛，他们利用眼睛来犯罪。主耶稣说这些人看妇女就是为了要挑起这个淫欲，马太五章二十八节，他们是有祸的，他们被淫欲到了一个地步，看任何女人都是满不了满眼的淫色。这是第二，他们止不住犯罪，心中习惯了贪婪。他们不但是要满足这个肉体，还要满足物质，贪婪。贪婪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些你没有权要到要的东西，这不该你有的东西，包括了什么？包括了钱财，包括了名誉，包括了地位，包括了特权等等，这些都是他们所想要的。而且彼得这里说心中习惯了，这个习惯的这三个字很特别啊。习惯了就是运动员在赛跑以前预备自己习惯比赛的要求，所以这些人啊不简单，他们习惯了把自己的脑筋啊集中在不可以获得的东西上，他们蓄意的泯灭良心，日久良心也被破灭了。他们你看是经过训练的，换句话讲，他们来为人家来要钱敛财，是他们有这个训练的，他们有他们的方式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披的这个宗教的袍子来满足自己，甚至于他们更怎么样去勾引那心不坚固的人。什么叫心不坚固的人？在彼得这个前面已经讲到，那些不再坚固的人就会在真道上跌倒，所以他们不会去引诱那些属灵成熟的人，换句话讲，神面前坚固的人，他们引诱那些刚刚信主或者心里还不坚固的人。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讲到，他们到人家的家里面去啊，然后去引诱那些妇女，他们因为有一些妇女就被他们所迷惑了，你看是非常的可怕。他们说一些夸大的话，说一些什么夸大的话呢？他们可以说神给你们自由，那你们就可以有神的恩典去放荡情欲也没有关系，神都会赦免你们，反正因为你们得到自由。你看都是他们的教导，甚至于他们会用一种饵啊，引诱，引诱的意思，彼得这里就是那个钓鱼的时候放一个饵，因为你不要忘了彼得是什么，渔夫，对不对？所以这个引诱跟那个雅各书啊，那个里面第一章用的那个字啊，第十四节一样，也是这一个饵一样，引诱那些放一个饵，知道哪些可以让人可以上钩的。用这个饵把它勾上，你看他们用的这些啊，一些可以让人家以为可以相信的话，因为他们讲的话一定会引诱人的，就像这些今天这些假师傅，他们讲的都是人家喜欢听的话，似是而非的话，上面讲是捏造的话，好像像一个真的，其实讲的就是像塑胶的，他们用这些话来引诱人，问题是为了他们自己可以得到他们的利益啊，他们经过很长期的练习，而且他们能够让人啊有这种动机想要来被他们所来筹钱的时候，都很有技巧的。所以这个彼得都把他们的情形说出来。那对我们今天来讲啊，我 我相信我们在家里面，尤其是基督徒，我常常会收到一些的机构的这个信或者他们的需要。那很多呢，我们看到以后就有一些，我们知道这个信啊，看到以后，我们真的为他们祷告，而且看见他们真的是为神工作，我们很愿意把我们的金钱也投资在他们的事工上。有一些机构，有一些地方，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金钱投资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有一些心里就觉得很怪怪的，或者有些什么，就根本就不去理他。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收到这些信，我们也是好好祷告，也不能说是啊，因为担心贾师傅，所有真正的都不去支持神的国度，那对神又是国度的亏损。要好好的辨识，好好的认识，才不至于被这些所欺骗啊，然后把这个钱等于帮助他们去犯罪。好，我想我们本来想要讲的下面啊，下面就说他们正是被咒诅的之子，离弃了真道就走差了。他们明明知道真道走差，就像巴兰的故事。那巴兰的故事可能就要留到下面来讲。那对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再来提醒一下，你知道贾师傅啊，常常去勾引一些的姊妹们，他们用什么方法来勾引呢？我们应当怎么避免呢？这里有一些的提醒啊，有些提醒。首先呢，贾师傅的特征啊，常常有些他们都有特征的，他们常常会好像在他们言谈或者在他们的生活的习惯里面，常常离不开讲到性这个事情，他们无意有意的就会表达出来，而且是经常性的。看他们，这是肉欲的一种表现，而且他们对这个罪的敏感或罪的严重性从来不讲的，他们不会讲圣洁，不会讲罪的这种事情。另外呢，他们常常有时候会用一种婚姻的辅导，尤其是讲到这个夫妻的问题的时候，他特别的在这方面啊，来好像要人跟他们讲很多这种夫妻之间的一些不应该讲的事情啊。你看这些也是要注意的。还有的呢，有些贾师傅啊，他们会把一些他，因为他地位高了，他会把一些的妇女提升起来，甚至于谄媚他们，把他们提到一个高的地位，以后可以来操纵他们，利用他们。还有呢，要小心啊，如果有一些这些人送给你礼物啊，常常有些莫名其妙送你礼物，或者是特别的来讨好你，那你要小心。还有的呢，他们啊讲的都是传道都是肤浅的，好像从来没讲到圣经的理解，不行，没有把神的话讲好。还有呢，他们常常传道人害人的关系比人害神的关系更重要，他们关心那个。另外呢，他们传道的会注重人的情感和情绪，你看他们讲的都是一些挑动人的情感情绪。还有的这些啊，他们常常当作是你的精神领袖，或者是要来帮助你，但是呢，你发现从他的蛛丝马迹里面，你发现这些事。还有这些贾师傅常常啊，注重外表，注重服装，注重珠宝，注重他的房子，注重住的高档酒店、豪华餐厅，然后注重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些都要小心的，对不对？那我相信啊，还有一些啊，他们曾经犯过罪，但是要小心，这种犯过罪的人，他们犯罪的比喻率还常常会很高，这些都是一些提醒啊。所以我们尤其要小心这些假师傅，他们为了自己满足自己色欲啊，常常会在教会里面来勾引一些的女性，也常常发生的。这都是我们从今天彼得后书啊一些的提醒。但愿对我们还有对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都有些的注意啊。好，我们就停到这里，先来祷告，再看有没有问题。亲爱的主耶稣，借着彼得后书，看见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撒旦魔鬼和他的使者们也借着许多在地上他们的差役来毁坏教会，毁坏弟兄姐妹，他们的行径， 他们是有骄傲，有贪心，有肉欲，他们要引诱心中不坚固的人，还有引诱教会许多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给我们的提醒，保守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能够纯洁，都能圣洁，都能有智慧，都能抵挡假师父，不但我们自己抵挡，不但高峰教会抵挡，而且也帮助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也能够认识你的真理，小心假师父。唯有你的真理才能够使我们成圣，唯有你的真理才能建造，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真理，让你的道理不至于被亵渎，让你的尊名不至于被受到辱骂，帮助我们在这个读彼得后书的时候更能够坚定成长爱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下面还有几分钟啊，问答时间，如果对今天不了解的，希望你们可以提出问题好吗？我刚刚提到这些都不在录音里面了啊，因为第一个我不愿意提到那些人的名字啊，如果你们要的话这些名字都有，因为其实这都是在美国人所皆知的，但是我不必的提他们的名字啊。第二个，我刚提到那些假师傅，他们用他们一些外表啊、服装啊，常常会对一些教会的姐妹要特别的小心，对不对？应该这样讲应该没问题吧？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有没有问题？你们问一下。